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婚后发现枕边 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碌
同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起承
受
生
命之
恩
的。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制作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《婚礼之后》的节目中也会跟大家谈到夫妻之间冲突的升级，怎么样从小小的争执变成了不可收拾的这种吵架，甚至动手呢？其实啊，这里面有一些过程的。如果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冲突，如果不及时的解决，就会一步一步的让彼此的伤害加深。我们就会提醒自己，有冲突的时候要快快的面对它。那所以今天呢，跟大家谈谈关于冲突的升级这方面的事情。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，可以写信来跟我谈谈，您面对家庭里面夫妻关系中这个冲突的时候，您是采取什么态度的？又或者是您另一半的态度是不是让您很生气？又或者是让您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很多时候他都让我。那像这些生活中的琐事，其实也可以表现到一个人对你的爱的。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会有小小的冲突，如果这些小小的冲突可以好好的面对，把它变成一个彼此了解成长的契机的话呢，将来发生大问题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少了。那我们说在双方刚结婚的时候，或者是还在享受蜜月的期间，为了示爱，往往都不需要对方开口，两个人呢都愿意多付出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对待彼此的态度呢，多半是要求的比较少，而从对方身上接受的多。也因为这样，夫妻之间就会主动的满足对方的需要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蜜月嘛，也就是一个月两个月最多三个月，对不对？蜜月过后，婚姻生活开始公式化了，就会变得比较平淡。那夫妻之间对对方的需求不再像以前那么敏感，并且也开始将焦点呢放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上，以致付出的少，要求的多。因此当对方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动的满足自己的时候呢，第一样开出来的呢就是口出怨言。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双方结婚还不太久，纵使有怨言呢，也是会以彼此 都可以接纳的方式来表达。那这种表达方式呢，我们可以称之为请求。比如说啊，丈夫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常在公司加班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丈夫为了安抚妻子，总会先说一些安慰她的话，或者是事后对妻子加倍的殷勤。那妻子呢，也了解到啊，丈夫辛苦全是为了这个家，所以也能够默默的接受。可是当丈夫发现妻子容易打发，又没有什么怨言的时候呢，日子久了也就习以为常。再加上为了稳固自己的饭碗，慢慢的加班就变成了例行公事。这时候妻子发现自己要常常一个人等着丈夫回来，既孤单又无聊，心里面总是觉得不好受。刚开始呢，可能只是跟先生撒撒娇，要求先生不要加班太多，请他多一点时间留在家里陪自己。先生感觉到自己对妻子有亏欠，也就尽量不加班，多花点时间陪妻子。所以虽然两个人之间有一点意见，但是因为妻子要求的比较合理，再加上他也一副很可怜的模样，这让丈夫很难拒绝。这个时候啊，这种请求呢就比较容易得到满足。那我们说这只是啊夫妻生活刚开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比如妻子会说，你每天这么晚回来，害得我好担心啊，你看饭菜都冷了，如果公司临时要你加班，你可以先打电话回来，不要让我担心嘛。又或者是有一方对要买东西的那一方说，现在公司常常打折，现在这个东西又不是要紧非要买不可，我们可以等到减价的时候再买，这样也比较省钱嘛。那在这个阶段，这些简单而且合理的要求，也因为婚姻还在适应的时候，夫妻的对话呢通常呢都是比较客气的，而且是啊彼此尊重的，加上配偶的请求呢是合情合理的，所以一般呢都会对另一半的要求呢也做出合理的回应了。那婚姻生活中发展到这个阶段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，就不只是请求了，出现的呢可能就升级了，抱怨了。那恩爱的日子渐渐的过去，过了一年半载啊，孩子来了。刚开始家里面因为增添了孩子，给夫妻带来很大的乐趣，但是日子一久，逐渐带给夫妻关系一些很大的考验了。那想想看，本来卿卿我我的二人世界，现在变成每天在围着孩子转，这时候啊，做妻子的就很容易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的身上，有意无意间呢就忽略了丈夫的需要，而做丈夫的呢也乐于让妻子转移重心，好让自己呢可以集中火力在事业上。这个时候夫妻之间如果还没有警觉性，彼此的关系呢就会慢慢的亮起红灯了。尤其做母亲的发现带孩子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，心情好的时候呢还可以弄而为乐，但是当孩子也不合作，加上先生又没有办法帮忙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妻子可就怨声连连了。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沟通方式呢会从请求呢变成抱怨。比如妻子可能会说，你为什么今天又这么晚回家？可是丈夫心里也不好受，他说，我也是为了上班呢。有的时候妻子呢也会要求丈夫帮忙一些家事，他会比较冲的跟丈夫说，我今天忙了一整天，你连帮忙洗个碗都不行吗？还有呢，我今天看孩子看了一整天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整天只看着你的电视啊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孩子啊？那这个时候虽然从过去的这个请求的方式升级成为抱怨，但是呢因为做丈夫的看看年轻的妻子困在家里面带孩子，或者是啊看着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重的家务，这样子也是不简单，都会有一种同情心，也许会哄哄妻子， 或者是暂时的把这个问题搁过去，说话的语气呢也还算温和，在某种程度上呢两个人还都可以接纳。但是啊，这也是夫妻关系亮起红灯的一个预兆了，因为不满已经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的这个冲突的升级呢，就是从抱怨呢变成批评评击。妻子这些请求抱怨的话听在丈夫的耳朵里呢，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反效果，他开始将妻子的抱怨呢视为发牢骚，心里面呢也乱也不是滋味，于是回应的表情呢就越来越冷了，而妻子呢也就越说越大声，甚至呢变成人身攻击了。譬如语气很凶猛地说，你怎么现在才回家，看看都已经几点了，你就是这么自私，只想到自己，从来不会考虑到我跟孩子。买东西的事呢也可以说成，你是怎么买东西的，你都不看价钱吗，这样你也买得下去，你就是爱花钱，完全不管我们家里的经济怎么样。那当丈夫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求必应，而且开始斤斤计较的时候，做妻子的抱怨呢就变成了评击，说话的语气与态度呢不会再温和。那好了，这些事情看在另一半的眼里，比如看在先生的眼里，怎么对方总是这样子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就会认定他是无理取闹，他会板起面孔，对于这些个评击视若无睹，甚至呢最后故意唱反调，那么这就点燃了争执的战火了。好了，在一次两次好多次的争执之后，批评好像都不可以发泄自己心里面的怒气了，然后夫妻间的争执呢就演变得越来越为严重，接下来的呢就是藐视。譬如夫妻之间有一位会说，我都不知道你的学位是怎么念出来的，别人的学士是当经理，你的学识啊比工友还不如。有的时候丈夫呢也会发出这种藐视贬低的话语，说人家老婆炒的菜啊每个人都抢着吃，你炒的菜啊人连看都不愿意看。又或者说，别人的老公会赚钱，每年换房子换车子，我们家呢只有换桌子换椅子。不得了，夫妻的吵架和相互的攻击开始每一天的升级，以致在话语上毫不留余地的攻击对方，甚至极尽挖苦的能事，各种刻薄藐视的话呢通通的出来了，接着又从攻击升级到带着藐视的口吻。那么夫妻到了这个地步呢，其实说婚姻关系啊已经是陷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。那根据研究，最终闹到要离婚的夫妻与婚姻生活美满的夫妻，他的争吵的频率啊其实是差不多，而且争执的内容呢也是大同小异，不外乎都是关于教养孩子啊、处理财务啦、公婆问题等等的家庭琐事。但是呢两者最大的不同呢，就是婚姻美满的夫妻争执的事呢对事不对人，不会做人身攻击，也不会把对方的品格也扯入到这种纷争里面。而闹到要离婚的夫妻呢，他们的争执却牵扯到人身攻击，极尽所能的贬低对方的人格，譬如下流啦、贱啦、连狗都不如啦，什么什么的啊，这些个很难听的藐视的话语呢，这个是最伤人也会伤到这个婚姻关系的。那我们说到人呢，不外乎有两个最大的需要，一个是感受到被爱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感受到被尊重。那我们看看，当夫妻的沟通演变到吵架，到互相的攻击对骂的时候，往往说出来的话呢都是带有攻击性伤害性的，丝毫谈不上一点点的尊重，更不可能在这里面找到一点点的爱。那这种做法呢等于是在夫妻的关系的这个存折中呢大量的提款，严重的破坏了夫妻间的感情，甚至呢 会使婚姻沦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。所以我们说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夫妻，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恶毒的话，真的是需要学习，需要修炼的。
短暂，何时才能停止脚步？任你生命如此漂泊，何处才是光明之路？主耶稣，请告诉我，软弱的人是否得着救赎？主耶稣，请告诉我，残缺生命是否还能丰富？让我们踏上平安之处，主耶稣，你的慈爱，让我们得到永恒祝福，永恒祝福。生命如此短暂，何时才能停止脚步？任你生命如此漂泊，何处才是光明之路？告诉我，软弱的人是否得着救赎？主耶稣，请告诉我，残缺生命是否还能丰富？上平安之处，主耶稣，你的慈爱，让我们得到永恒祝福，永恒祝福。上平安之处，主耶稣，你的慈爱，让我们得到永恒祝福，永恒祝福。
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希望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，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五章，我们看看21节到24节，创世纪五章21节到24节，这里呢讲到了一段的族谱，也说到了人的寿命。21节说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24节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接着下来呢，25节呢，就说到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的时候了，生了拉麦。那么呢，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当时的人呐，非常的长寿，是不是？亚当和夏娃他们虽然犯了罪，错误的走了第一步，然后呢，整个罪呢就进了世界，但是呢，上帝还是非常怜悯他的后裔的。我们看到他的后裔有以诺，有马土撒拉，这些人呢都有他们各自的故事。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，偷吃了一些果子，在现在人看起来偷吃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，那个偷枪的、偷钱的、偷更多的事情的人多的是。不过呢，我们想想看，上帝那么爱亚当夏娃，为他们预备了一切非常完美的环境，但是他们竟然背叛了那位创造他们的、全心全意爱他们的上帝。亚当和夏娃看着他们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做出不对不对、很错误的事情来。亚伯知道，想要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就应该献上神要求的祭物。可是该隐呢？该隐却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。我们读过圣经创世纪第四章，也知道亚伯被他的兄长该隐所杀。亚伯被杀之后，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字叫赛特。上帝应许将来要差派的那个人就是来自赛特的家族。当然，这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。赛特的曾曾曾孙呢，就叫做以诺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，就说到以诺啊，他是与上帝同行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在以诺的人生中，上帝是最重要，摆在第一优先的。以诺他很爱上帝，他喜欢和上帝说话，他希望上帝能够喜悦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有一天呢，上帝将以诺从这个世界上带走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上帝将他带走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诺的子孙啊，以诺的孙子就叫做马土撒拉，他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呢，是活得最久、最长寿的一个人，他活到了969岁。那马土撒拉的孙子呢，就叫做挪亚，在他的那个时代，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了。我们从经文里面，圣经的创世纪5章22节读到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朋友们呐、啊，在这个罪恶滔天的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，很多人热衷于生儿养女，但是漠视了与上帝同行。愿我们的朋友们都能够像以诺一样，把上帝摆在第一位，把上帝摆在最重要的位置，愿意与上帝说话，愿意听他的话，愿意做他喜悦的事，与上帝同行，然后呢，再顾及我们生活中的生儿养女，这才是上帝喜悦我们的生活方式。
主耶稣，请告诉我，软弱的人是否得着救赎？主耶稣， 告诉我，残缺生命是否还能丰富？主耶稣，你的慈爱让我们踏上避难之处。主耶稣，你的慈爱让我们
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电台。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，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。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，都可以跟我联络。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-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。我的名字叫肖佳丽。那今天呢，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，书的书名呢叫做《人死后如何》。哇，提到死，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。生老病死，我们都经历，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？尤其是死这个题目，我们真的是不了解，死了之后更不了解。您需要阅读这本书，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。人死后如何？写信来索取，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播讲到这儿。很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。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，再见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